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21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呢有事儿啊，最后呢晚开始了半个小时，跟大家道歉。另外呢，昨天正好到最后的时候，结果突然卡住了，结果就匆匆结束了，也跟大家说对不住。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馆长舔共失败滚回了台湾，这里边是有教育意义的，这里边是有教训的。大概呢有很多台湾的台湾人对大陆呢想在大陆混，大概还不是太了解情况，一会儿可以总结一下他失败的经验教训。那说到乌克兰，欧洲现在明确讲对泽普会不抱希望，那以为在匈牙利也罢，或者在瑞士也罢，谈一下就能解决问题嘛？实际上呢，基本是不抱太大的希望。那为什么还要顺着川普，还要走这个过程呢？这里边呢 ，political 是有一个说法。另外今天呢，恐怕要做一点小的思辨啊，因为昨天呢，我对乌克兰战争说了一点感慨，结果呢，有些朋友今天发私信来和我进行辩论。当然试图说服我对乌克兰现在和平就取决于乌克兰啊，乌克兰现在说和平不就立刻和平了吗？然后就转向欧洲，然后就是不是啊，然后就少死人，这不多好啊。严格讲他们也都遵循着川普说，人家是你的十倍大，你也打不赢，那就认了就完了呗。老实讲，说到这儿呢，我是有点真生气了，生气呢就我有一番说法了，一会儿听听我的一些观点。说到中国新闻，说到政治，习近平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高调赴藏，这是他到就是50周年60周年，他现在是60周年，这是他第二次带着一个大型代表团去西藏了。很遗憾啊，身体还挺好。另外呢，军队介绍93大阅兵，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竟然喊出了四个核心，一会儿呢给大家讲讲我对习近平这两个表演的一些观感了。说到经济呢，有一些枯燥的数据，昨天跟大家打招呼了，那统计局啊什么的，有一些包括财政部有一些新的数据，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大萧条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螺旋式通缩，两件事搅在一起哈，螺旋式通缩，这是一个学术名词，它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咱们看看那些都对不对。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呢，这刚太平了两天，股市呢攻上了24000，各方面哪儿都挺好的，结果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突然他放了一些话，今天的股票呢下来了。我看看今天台湾股票今天怎么样，我刷一下啊，今天还好，今天呢还是没回到24000，但今天情况啊，昨天是给大家吓了一跳。他说什么呢？原来拜登时期呢不搞了一个芯片法案，他拿出几百亿美金啊，像台积电啊、三星啊，所有这些企业如果到美国来投资，这样的话呢，美国会给这些企业一些补贴。那补贴的话，我看台积电现在拿了多少了，他拿了已经不少了。我快速看一下啊，台积电大概现在应该已经拿了10几亿美元了，另外到今年年底大概他们能拿60多亿，在这里边是有一些补助的鼓励嘛。结果呢，这位商务部长讲说，我们把他把那芯片法案已经给废了，已经不再给补贴了，那怎么办？那已经给了钱的，或者是怎么办？怎么办呢？转换为股权，他一下变成了美国政府的投资，严格讲这是严重背离了契约精神的。原来呢，你不管是不是拜登，那也是你美国总统的一个政策呀。我们大家来了，最后现在那些补贴突然变成美国政府的投资了， 他是从英特尔这件事儿说起的。我给你一些补贴，我在里边占10%的股权，然后他讲我会把这个推广到其他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三星、美光等等，他就直接这么讲了。那商务部长这么讲是信口一说吗？结果在新闻发布会上就问到了白宫发言人，白宫发言人是确认了，他说正在为这件事和英特尔进行谈判，说呢考虑用补贴换股票的办法。当然股票呢他也讲，首先这个我们并不是要控制你企业的运作，我们是非投票性质的股权，也就是给你的这些补贴我们要分红的。嚯，那你要按照这么说的话，那是很多的啊。啊，刚才说台积电已经拿到了15亿，然后呢未来将获得66个亿，将在整个里边拿到 0.68% 的股权。你一下变成股权了，等于稀释了其他股东的权益。真是很厉害的呀。你怎么可以这么干呢？哎，这他就这么干啊，一下呢让台积电股票也跌啊，把昨天台湾股市也给拉下来了。然后卢特尼克呢他发帖说了这么一段话，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必须在国内生产自己的芯片，我们不能依赖台湾，它距离美国9500英里，距离中国大陆只有80英里， 99% 的尖端芯片不应该生产在台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韩国和日本谈判扩大我们在国内的芯片制造能力。你听他对台湾的这个态度，他们不是为了要保护台湾，他们现在要逼把这些尖端芯片你不能在台湾生产，都要回到美国来。这话说的就已经非常的直白了，等于呢一定是要把台湾的芯片产业现在从台湾内部给逼出来。而且这里边所有的成本，所有在美国的投资，所有这些费用当然都是你台湾付了。那你未来你什么军费啊涨到5%，涨到几%，那还得继续敲你的竹杠啊，吃定台湾了。嚯，这家伙现在这个啊，那现在好补贴变股权，那我都没听说过，哪有这么说了不算的，你这国家的信誉何在啊。嚯，这家伙，另外那贝森特也说得出口，这不是小泽他们要拿1000亿美元买美国的军火吗？川普讲了，我给你加10%，啥意思？我要挣你10%。你不是跟我的军工企业订购这些军火吗？要买这些东西吗？我政府在里边抽10%的成，连这钱都挣。他已经不是欧洲出钱买美国军火了，美国政府在中间还要插一杠子，还要拿10%。哇，这美国政府现在真是有点意思啊，这家伙这到什么地步了。来吧，说说这个馆长。8月20号呢，馆长弄了个直播啊，就讲呢我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因为以前我是那台什么啊，就台独吧，我是身份特殊特殊分子，结果想在国内呢开抖音，另外在那个 B 站开设账号。没人给他担保，因为要实名啊，他不光是他了，他手下的那些同行的这些人，他们别人试着想开账号，人家也不给开。因为我知道呢，一般抖音和 B 站是非常谨慎的，像你这种涉及到政治，特别是你这个人曾经还说过彭丽媛的那个部分，然后骂习近平等等的什么脑残呢、什么等等的啊，你在那儿开这个，人家才不招惹这个呢。另外呢，他真的是想去看93阅兵，结果征求中国政府的帮助，最后中国政府表示不行。他原来呢还计划这次啊这么骂台湾踩台湾，就是想在中国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直播带货，卖月饼啊，卖这些东西。现在看你这账号都开不了，全都告吹。他人已经回去了啊，已经滚回了台湾，然后说了啊，以后啊再也不去中国了啊，这次呢好像很失败了。最后在那儿呢为了表功啊，把台湾人都骂成畜生了。 连中国很民主这种鬼话都在那儿说，最后舔得如此的无下限，最终是白忙一场啊！最后呢，铩羽滚回了台湾。说到这儿呢，作为一点经验教训，他可能对大陆不是很了解，以他那个愚蠢的脑子啊，他大概呢想不明白这些事儿，这也算一个经验教训啊，给大家总结。想在大陆混，作为从台湾过来的这帮网红，你有两件事必须要想清楚。第一，在中共眼里你是个什么角色，你到底是干嘛的。你比如说作为这位馆长，你的价值曾经因为你是台独，以前你是尖锐的反大陆的立场，你看这么一个人让我们给形势比人强嘛，给教育过来了，现在算是浪子回头，你得跟大陆人民讲这段，讲你看当初我是啊左反中共反中国，现在我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啊，我曾经是一个顽固的台独分子，你看我怎么给教育过来转变过来的，感动过来的啊，你得讲这个，这个是人家让你说的。另外呢，中共这儿惯着你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宣，是外宣。内宣人家有马英九呢，有国民党一帮人呢，你一身刺青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人家会让你去面对国内的这些内宣吗？惯着你干嘛？你的作用是让你到台湾内部去喷，在台湾内部对着你那些上万的那些直播的粉丝们说共产党让你说的话，就像他之前做的一样，你到那儿上海你得夸上海，哎呀上海可了不起啊！一到杭州啊，杭州好棒棒，那台湾完全不行，你得说这个，你得夸大陆的地铁，你得夸大陆的厕所，你得干这个去，这才给你钱呢，人家给你的任务是让你到台湾那儿去。你想中共这次不计较你曾经骂习近平骂彭丽媛，人家的目的是培养你，让你去台湾去喷台湾人，搅乱台湾社会。结果呢，你想跑到大陆来搞直播带货，这是什么鬼啊？你能让你看这个来吗？所以说你一定要搞清楚人家为什么这么惯着你，给你点这个面子啊，人家你的位置是什么他都没搞明白。而且这傻子呢心又太急，拼命的想快速把自己变成一只五毛来挤进中国市场，在里边做直播带货挣俩小钱儿。他不知道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五毛，各种洋五毛都混不上饭吃，就你这德性的五毛，你混得下去吗？人不是让你干这个的，这是第一啊，没搞清楚自己的位置。第二呢，他没有摸清楚中国社会的脾气。说到中国，特别是在本朝，本朝的社会文化是慕强，啥意思？这眼睛只往上边看，你在下边低三下四的舔，你把大陆那帮人舔的都不好意思了，我们有这么好吗？或让他一说把大陆舔的那跟什么似的，你想你低三下四成这样，谁会在乎你啊？你用大陆人的话，那跟狗一样，根本看不起你。那狗矮吗？你狗眼看人低吗？说到大陆，人家是他们这帮人，人家是吃强者那一套的。你比如说往远了说，你比如说那天讲嘛，说到战犯战俘都在那儿关着，国民党这边是拼命的改造，拼命的学习，说好听的，结果中共这边根本看不起你。你再看那边日本的那帮战犯战俘，格外的照顾，格外的优待，按说那边还是日本鬼子呢，这边很多人曾经都是抗日英雄呢，结果到了共产党这儿，我就看谁厉害，你越怂越在那儿做思想检查，我越瞧不起你，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说到近的，那就是俄罗斯吗？你别看表面上勾勾搭搭跟怎么样，实际上俄罗斯那边根本看不起你，人家也不拿你当回事儿。可很多的中国人就吃这个，越发的上赶着，你要去哈他，他拿你当狗。你看那边啊，撇着大嘴高高在上，很多人他就犯贱，他就越舔。 大家就回想看到当时栗战书去朝见人家俄罗斯杜马主席的那个片段，大家还记着吗？栗战书这边紧着表白，你看人老毛子那个态度，手敲着桌子，那个倨傲的那种样子，冷眼的看着你，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傲慢。大家啊，翻翻那段视频，大家复习一下那个表情，那就是对很多中国人的标准的姿势。不是所有啊，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两亿啊，那跟我们是一回事的，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哎，就老毛子杜马主席当时的那个状态是标准姿势，他们就吃这个，他们就享受这个。所以说作为馆长，那馆长你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嘛，你把自己位置摆那么低，越不拿你当回事儿。所以说像这种货色在大陆你就是个笑话。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看，因为这是个热闹，大家就跟围观看你耍活宝一样，你脱光膀子脱光屁股就跟没什么区别，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货啊脑子根本不清楚，就这就到大陆去混去啊，你以为大陆人真傻呢？那就没那么容易了。我现在关注的是什么呀？那这块料天天在大陆把台湾踩的什么都不是，他不卖台了，他也不管台湾，他拿啥卖啊？就是踩台卖，踩台舔共啊，是这么一个状态，试图呢通过踩台湾在大陆挣钱。那就这么回去了，作为台湾的弟兄们，你们就算了吗？如果回去以后还是一大帮看直播，一大帮人给他打赏，那真要是那样的话，那大陆人不但看不起这个馆长，连你们也一样被人看不起。所以说呢，哎，下一个焦点我就看这块料回到台湾之后，台湾社会怎么来对付他。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吧。昨天呢，罗斯托夫州有一个叫诺沃沙赫京斯克油品厂又被打炸了，这已经是本月第七个被打炸的这种炼油厂或者是啊油料加工厂了，现在还在燃这个大火。那你说俄罗斯就不想办法吗？他怎么不想办法？因为这损失大了，现在已经将近小20%的炼油能力都被打坏了。你想这个他能不着急吗？这八月份整个这个油品厂有两套铠甲和一套道尔防空系统来保护，到最后还是没防住，被人家突破了防空把它给打炸了。这打仗啊，咱们就说这一条了。下边呢说说那下一步这怎么着啊，啊整个的这个我把这个网页先关了啊。那下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和普京的这次会面就变成了下一场戏下面人们关注的焦点。 CNN 做了一个报道啊，俄罗斯那边明确表示普京现在和将来都不愿意和泽连斯基会面。啥意思呢？我不愿意会面，当然有的时候 你不愿意也得见啊，至少从普京的意愿上他没有想和泽连斯基见面的想法。这也是当时呢德国总理梅尔茨啊等等这些人他们非常怀疑，你有那个勇气和小泽直面单挑吗？他们一直怀疑这一点。这个报道讲，如果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新一轮会谈的话，那克里姆林宫会派拉夫罗夫或者是他那个国安顾问乌沙科夫来出席，等于普京还是不去。那现在川普忙了半天瞧了半天，这事儿可能还没瞧下来，下一步还不好办。那布达佩斯这件事儿呢，现在看按说这就还剩一个多礼拜了，能安排下来吗？现在还在未定之间。那普京耍什么呢？这里边是有一个规律性的，独裁者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面子，要的就是排场。为什么？他要让自己的国民认为我已经赢了， 至于寄予具体的事儿是不是赢了啊，会不会让步，那个不重要，因为老百姓好多事儿他也不会让你知道，那些事儿都是好商量的。他一定要把这个排场搞大。你看，川普给我铺了红地毯了啊！大家应该注意到，川普一直试图满足普京的就是这个，我给你面子了，让你在你的国民那儿啊赢足了面子，就认为你赢了，还不行吗？那具体的内容上是不是啊？你也现实一点，你，这不是他也跟他打电话也这么讲了吗？川普一直试图在迎合，普京现在是就在耍的是这个，这是独裁者的一个标配。所以有时候川普想跟习近平咱俩聊聊，怕什么呢？那不行啊，那伟大领袖啊，那光辉形象能随便跟你聊吗？跟你聊的时候，那场面那个气场，哎，那个氛围一定得搞到那个地步，我才能啊瘸着他那条腿才能姗姗出场呢。那不能平时啊说见就见，那成啥了？那个那不是独裁者的派啊，那派头就得这么大。所以说现在在迎合。另外呢 ,Political 的报道，欧洲领导人现在认为普京根本无意谋求和平，他只是想逼迫乌克兰投降。他们之所以支持川普张罗的这个谈判，是为了暴露克里姆林宫的虚伪的动机。小泽他们也是这个，你看你川普忙着他们，好，我们全支持，你要干嘛我们都支持。然后如果普京拒绝妥协，到那时候怎么说，谁都觉着你布达佩斯也罢什么的没有什么希望。哎，如果你拒绝妥协，欧洲现在预计川普将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包括支持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欧洲这帮领导人这八个人实际上安的是这个心思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说法，说他们现在考虑两种方案，准备了两手，一个是基本方案，一个是乐观的方案。基本方案呢认为谈判呢基本就是失败的啊，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了。说欧洲呢那时候就会要求川普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那到这步你还怎么说，对吧？你参议院你们那儿都有那个什么二级制裁几级制裁的，你都说好了，这时候你还怎么说？哎，欧洲他们是这么想的。当然也有一个乐观的方案了，我估计连三七开都占不上，连三成的可能性都没有，说谈判的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啊，然后这时候他们会啊，就是你比如说答应为乌克兰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到现在说到那十个国家派五万兵啊等等这个计划，现在梅德韦杰夫啦，包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大家都是反对的，因为那里边有北约国家，任何北约国家他们的士兵都不应该出现在乌克兰，所以说他是从那个角度来理解的。这是欧洲的一个目前的方案，我认为这和我的想法非常的贴近。没有说好不容易把啊那搞成铁板一块了，终于逼着普京可以谈判了啊，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哪儿跟哪儿门也没有啊，那就进入了下一个啊泡蘑菇的一个状态。那谈吧，我可没不谈啊，你川普你可不能治我，我谈了，然后我把我要求提了，那你不同意，那你不能说我没谈吧。这就是普京的路数啊，那你能把我怎么地，对，你不能再逼我吧，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呢，我对第二阶段所谓的布达佩斯也罢，日内瓦也罢啊，我也没有抱任何的希望了。他们这儿呢还有个乐观方案，我连这个都没有。说到下一条呢，咱们听听金融时报有这么一篇短的报道，哎，证实了我们之前的一些说法。到了白宫的这几位欧洲领导人告诉川普，放弃顿巴斯就像美国放弃佛罗里达一样。他为什么不说别地儿？因为川普住佛罗里达，你要放弃那儿，就等于把你们家让出去是一样的。然后泽连斯基用他们带来的地图标出了1300公里的战线。经过一番讲解，川普认为他知道了，他认为整个效果是很棒的， 所以说这证实了我当时的判断，地图是小泽他们带来的。这里边乌克兰现在占据的重点区域是在顿巴斯地区，有一个长达45公里的城市带，这里边包括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包括那个叫科斯特扬季尼夫卡，整个这40多平方公里啊，这45公里的这个城市带，这里边包括的人口原来是有30多万，现在老百姓还有10万人左右吧。特别是那个克拉马托尔斯克啊，就我们说那红军村是顿巴斯的物流的枢纽，离俄罗斯边境只有20公里，现在每天那火车还都是挺繁忙的。说到整个这个地图秀，在讲解中小泽呢给画了三条红线，这个川普是接了的啊。首先第一，不丧失主权，法理上绝对不承认，不承认俄罗斯土地，不撤出自由土地，也就是现在我们还占领的这些土地，我从任何地方都不会撤出啊。这个呢川普当时是接受的啊，在地图上给讲完了以后，因为失去整个这45公里的防御带，将使后边的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就无险可守啊，俄罗斯的那种滑翔机扔那个滑翔炸弹就拦不住了，而且俄罗斯军队将从东面和南面进入深度进攻的那种空间，那是不行的。另外小泽呢也告诉川普，有 78% 的乌克兰人拒绝领土让步，有很多议员，小泽就直接跟川普讲，说很多国会议员直接警告我，任何撤军行动都等于他们要对国家领导人提出叛国的指控，社会、军队和精英阶层大家是团结一致的。小泽直接讲，我压力也大，我不能让，让完了以后我算叛国。哎，金融时报整个的这个报道补充的是不错的。那下边说说川普，川普呢昨天在记者会上他在那儿念叨啊，他说了一番话也引起了一些啊嘲笑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说到克里米亚，说克里米亚面积很大，我估计和德克萨斯州差不多大，而且呢就在海的中央，全错。德州那在美国的中部，那是多老大的一块地方啊，德州应该说跟整个乌克兰差不太多，它是克里米亚的26个大，他认为他们俩差不多大，而且就在海中央。克里米亚是半岛，那也不是直接飘在海中央啊，它是有陆地接着的啊，所以说这，哎，也不知道这地理课是体育老师教的还是谁教的。他讲呢，如果是我要是放弃了那片土地，未来20年我每天都会登上每份报纸的头版。他知道这个。他讲，我认为很有机会结束这场战争，说普京和泽连斯基的关系很紧张，我们拭目以待。他说，我喜欢阻止战争，尽管呢犯了一些啊低级的错误，那个描述不对，但这个态度可以接受了。下边有一些零碎的新闻，罗马尼亚已经站出来表示将为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另外呢，法国国防公司他们已经确定向乌克兰提供50辆堡垒装甲车。另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讲呢，德国正在积极制定对乌克兰可靠的安全保障。瑞典首相也讲说，在安全保障的框架下，伊朗可以为乌克兰提供空中监视和海军的资源。爱沙尼亚讲呢，他们也要参与地面部队，他们准备派一个连作为啊，志愿联盟的一部分。那大家都在关注，这里边都在说波兰怎么不吭声啊？啊，波兰不是换了总统了吗？那个情况呢是有所改变。波兰呢现在是拥有欧盟数量最多的武装部队，但他们已经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波兰讲呢，我可以提供后勤的支持啊，通过我这儿可以帮忙，我也有我自己的战略困境，因为我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全都直接接壤，我的兵干这个都不够，我得严防死守这个，可以理解啊，这可以理解啊。那下边说说俄罗斯，俄罗斯呢，这位外长拉夫罗夫，他做了一个讲话， 他说俄罗斯从来也不关心什么领土，我们只是想保护那儿的俄罗斯人民。你看在这些州里边，那儿有很多俄罗斯人在那儿生活了多少年了啊，上百年了，所以说我们只是想保护俄罗斯人民。这段话听着熟不熟啊？这段话哪儿来的呀？这是1938年希特勒的论调。我没有想攻占什么捷克什么苏台德地区，我没有啊，因为那儿有大量的德裔的移民啊，你们在那儿歧视我们欺负我们，我到那儿只是想保护那儿的人民，跟1938年的希特勒完全是一个腔调啊。有朋友就讲，那你要说这个，原来阿拉斯加那也有很多说俄语的居民啊，在那儿俄罗斯东正教还在呢，那怎么办啊？那俄罗斯是不是那派兵进去进阿拉斯加，然后告诉川普阿拉斯加的官方语言是不是必须是俄语啊？啊，然后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俄语人群宗教自由，阿拉斯加是不是得去军事化呀？美国军队在那儿是不是得限制一下数量啊？那马克党们能接受吗？以色列一样啊，有强大的俄罗斯后裔的社区，难道都要这么干吗？哎，这完全是这种腔调啊。然后说到呢，彭博社的报道，尽管呢美国和印度已经搞到这么一个程度了，但是俄罗斯还坚持认为印度将继续购买他们打折扣的石油。多少呢？实际上折扣只有 5%， 但是俄罗斯坚信印度是没有办法放弃的，他们还会买。说到呢和中国之间，莫斯科时报是有这么一个报道啊，等于从三年半以来，战争开始以来，俄中的贸易从七月份首次出现了萎缩。一到七月份的贸易额整个下降了 8%， 2024年是达到最高纪录的，等于今年这半年是下来了。汽车销量暴跌了 61%， 七月份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了 9%。 什么下降的多呢？石油下降了 11%， 石油产品就后边的衍生产品下降了 28%， 液化天然气是下降了 13%， 木材下降了 10%， 煤炭也下降了 10%。 那有增长的没有啊？也有，管道天然气增长了 23%， 另外呢镍啊，这个金属增长了 94%，铝增长了 91%， 铜价翻了 100% 还多啊，主要是一些矿。俄罗斯呢现在他们出了一个大的问题，他自己呢一到七月份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同比下降了 18%， 特别是五到七月份中国买的也少了啊，同比降幅超过了 30%。他的分析师讲，中国的需求疲软打击了莫斯科的预算，限制了他的军费开支。所以说作为中国来讲，可能也想逼普京和啊，他也受够了，因为你这样的话他跟欧洲根本没法谈。冯德莱恩讲了嘛，莫斯科这件事儿，俄罗斯这件事儿是我们的第一大事，你在这上边这个态度，那咱俩没法谈。所以说呢，你看了没有，从五月份以后啊，他也开始在大力的缩减。俄罗斯工业部长讲，对华贸易不会重回快速增长的轨道，他自己也很清楚了。我今天看到一个片段，连福克斯请了一位专家，也现在在节目里啊，也反复讲。后来我把他这段扒下来，这是他的原文，说普京陷入到了空前的困境。在外边呢，他被迫退出了叙利亚，他在中东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伊朗的核设施遭到美方的打击，他也无能为力。在欧洲，北约比以往更团结，各国出的军费更高，而乌克兰正在获得西方的最新武器，而俄罗斯的经济几近死亡，靠石油支撑的最后命脉也面临着印度、中国因为关税和二级制裁面临被切断。切断倒不至于，在快速的缩小。所以说呢， 俄罗斯经济几近死亡，是福克斯请的这位专家的一个论断。另外经济学人啊，他也讲了这么一番了。他有一个民调，俄罗斯的民调六成以上的民众认为应该停止这场战争。俄罗斯的商业精英他们也讲对战争已经感到厌倦啊，他们也呼吁是时候结束了。所以说俄罗斯也撑不下去，也打不下去了。这是今天整个的新闻包，下边呢重点说说我们今天的评论。昨天在节目里呢发了一些感慨，结果有好几位朋友啊，今天上午我们做了一点小的辩论啊，都通过私信的方式和我进行了一些快速的交流。有几位朋友呢大概就是川普的那套话了，前两天的帖子嘛，你看俄罗斯是你的十倍大，你为什么要挑战他，为什么要惹他呢？比如有人讲现在天天都在死人，你明知道打不赢，泽连斯基为什么还要把国家的年轻人都送上战场呢？反类似就这样的话吧。老实讲呢，看到这些言论，看到后来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一次性把这句话，把我的想法咱们说清楚啊。现在中共呢正在搞什么抗日宣传，回顾当年的那场战争。当然这里边有他编造宣传的一部分，里边也有他真实的一些内容的。但此时此刻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干着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一样的事儿，难道不是吗？为什么乌克兰人一定要打？昨天我可能没说清楚啊。为什么那些战士还趴在战壕里边浴血奋战？因为背后就是老人和孩子，就是自己的女人，就是父老乡亲，我不能让他们落到侵略者的手里。咱们回顾整个这三年多的这场战争，我们看到了大批的妇女被俄罗斯士兵强奸，当时车臣人是拍了很多的视频在炫耀的，我们在节目里都给大家讲过，对吧？到现在联合国都认20000多孩子被他们绑走了。另外国际公认在布查和伊尔平都上演了大屠杀，这都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庭为什么要把普京作为战争罪犯，这都是有证据的。而且这里边的一些凶手已经被乌克兰人逮到，已经被处死了，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乌克兰人大量的财产被洗劫，大家忘了那个洗衣机梗啊，有多少个洗衣机都被搬回到了俄罗斯啊，那剩下的被人抢走的就更多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应该记得，当那年啊，前年了应该说，乌克兰大反攻的时候，很多朋友应该历历在目。当这些乌克兰军人打回到家园的时候，多少父老乡亲上来啊，抱着自己的儿郎们失声痛哭啊。难道大家都把这个忘了吗？这就和当年那些国军将士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坚持打？因为不能退呀。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军人啊，我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问军人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保家卫国，保护身后的这些人吗？还舔着脸问问小泽，你还要死多少人？这事儿在他吗？乌克兰和欧洲大家一直要求停火的呀，没有说挑事儿，大家都要求停火呀。川普在压力之下搞了多少次最后通牒了，一个两周又一个两周，是谁不停火呀？是普京啊，是俄罗斯拒绝停火呀，那你们为什么都冲着乌克兰使劲呢？这是什么道理呢？那有人说你就满足他，你就放弃顿涅斯克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不能满足普京的这个要求啊？因为实际情况就是俄罗斯强盗已经抢了你们家 20% 的东西了，现在他提出要求，你必须把你们家卧室的大门也给他，这门也归我，以保留我随时到你家来抢的这个权利。这就是现在普京提出来的和平条件，请问你会答应吗？刚才说的那45公里， 这就是乌克兰现在的东大门，你现在要把东大门他要拿走，你们家得敞着啊，这是作为一个和平条件，你认为这很合理吗？说到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啊，对这些朋友呢，我今天有点生气啊，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当有暴徒砸开你的家门，要强奸你的女人，绑走你的孩子，洗劫你的家产，是对方比你强大十倍，你告诉我你会怎么做？你不用劝什么乌克兰，咱们辩论那些乌克兰，你我就问你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那如果你说的是刚才什么乌克兰的那个答案，对方太强大了，我跪了，我怂了，我苦苦哀求，我不敢还手，我祈求和平，我是这个态度，那好，如果您是这个答案的话，我现在就麻烦您现在就转身，把您现在这个答案大声的告诉你身后的老婆和孩子，告诉你的父母，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当有强盗冲进来的时候你会这么做，请你告诉他们，到那时候你看看大家是怎么看你的，在这些人眼里你还是人吗？你还有起码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吗？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确实是这样的人，你当然有这个自由，但请你把你的这个想法埋在心里，你不要告诉任何人，那样会被别人瞧不起的，你更不要去讥讽嘲笑那些勇敢起来搏斗的人，更不要去攻击到现在还在浴血奋战的乌克兰人，你不敢，你怂，你就别吭声了。实话告诉你啊，那我呢，我跟很多朋友都一样，遇到这种情况我绝对会誓死捍卫我的家庭，我半步都不会退，明知不敌我也一定会血战到底，这就是我的答案。大家看了我这么多年的节目也应该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我半步都不会退。而说到乌克兰的那些将士们，包括泽连斯基以及他身后的那一干兄弟，大家都是这样的存在，后边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是我们的女人孩子，没有退步的空间，只要侵略者往前打，我们必须跟他血战，就这么简单。我们要求停火，但他不停火，我们只能奉陪，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为他们鼓掌，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二战的百岁老兵啊，跟泽连斯基讲说他才是真正的英雄，大家记住那个画面吗？所以说今天说到这儿，我是有点啊，我有点生气了啊，话可能说的有点极端，但我跟大家说的是道理。而那些为自己的怯懦辩解的人，说一句实在话，我们不是一路人，请你们也不要试图再说服我了，不要再说服我了啊！如果你再有这个冲动，请你先回答上边我问你的那个问题，请你把你的答案转身告诉你的家人，告诉你的老婆孩子，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啊，你就不用再说服我了。所以说，说到这今天的这点感慨，我用泽连斯基的一段话来结束它。泽连斯基这么说的，自由是一代人的代价，而奴隶是世世代代的代价。说乌克兰人当然知道自由的代价很高，可是我们也知道奴隶的代价更高。小泽讲，前半生他是个喜剧演员嘛，我一直尽力让乌克兰人发笑，而后半生我将付出一切让乌克兰人不再哭泣。这就是那位啊，被某些人天天咒骂嘲讽讥笑的这位英雄，你听听他在说什么。所以说，说到这些朋友啊，不要再跟我在这儿啊纠缠我说这个啊，好像他还这些事儿还有辩论吗？你就回答我刚才的那个问题 啊，你看看你到底是答案是什么。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的情况那是现在有点拦不住了啊。我看啊，最新的消息，今天的消息啊，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已经展开了攻打加沙市的初步行动，现在已经火速征召60,000预备役军人回来参加部队，来全面攻占加沙。叫加沙市啊，它是有这么一个啊。路透社的报道呢，以色列军方的发言人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初步展开了行动，第一波的攻击行动已经正在开始，正在进行啊。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已经批准了攻占加沙市的计划啊，整个的行动已经开始了。那可以想象，今天是礼拜四，那这个周末，那在以色列多少个城市，上礼拜多少万人来着，20万人大游行啊，那啊，他们自己说是50万啊，官方说20万，那今天就开始了，你抗议也没用，所以我认为这个周末那大概可能真的实打实的会有50万人抗议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战争的机器已经开始了。还有另外的一件事儿，那以色列既然已经打出手了，他就没有顾忌了。路透社的报道，尽管面临着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以色列财政部长讲，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已经获得了最终的批准，这个计划将夺走巴勒斯坦寻求建国的那些土地。那现在还在乎这个吗？也就是那个 E英文字母 E 项目获得了批准，这个项目会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一分为二，把它和东耶路撒冷隔绝啊，这个呢已经都正式批准，都放行了。媒体讲，路透讲，重启这个项目会让以色列进一步陷入到国际孤立，因为西方盟友普遍对这个做法表示不满。这不是说九月份很多国家都要承认巴勒斯坦国吗？这个 E1 项目，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位于马阿莱阿杜明这个地区的附近。说到这个项目，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全都反对，连美国也不支持。这个计划曾经原来提出过，2012年提过一次，2020年又提过一次，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最后都冻结了。这里边呢大概要开发3400套房子以上，等于说这些地方啊现在都是那种荒地啊或者怎么样全圈起来，定居点要大量的扩张。那现在这么多国家认为以色列在这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严重违反国际法，那现在以色列还在乎这个吗？现在已经不在乎了啊，这个呢性质现在就已经变了。原来你要说那是反恐啊，包括这次战争让哈马斯彻底缴械投降也有反恐的成分，但是已经不像上一次战争那么纯粹了啊。在这里边呢，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咱们先看着吧。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美国经济，先说就业。美国人对就业市场的悲观情绪现在在明显的加深。这里边有一个报道，我平时老给大家念叨的这个美国媒体 Axios， 它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它的报道讲呢，七月份62%的受访者预计62%在未来一年内失业率将上升。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哇，那都是08年以来美国人对就业市场的悲观情绪最严重的一次。媒体认为就业的恐慌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说现在这样的情绪水平是前所未见的。你说这上升了吗？还没有。但是有这么多的民众 他们的悲观情绪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左媒天天唱衰我们这些人，天天啊乌鸦嘴把老百姓给忽悠瘸了，还是真的老百姓觉得这不好？现在连华尔街日报也讲，美国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特别是就业市场的预期显著的恶化和川普的关税政策严重有关。另外，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七月份的 61.8% 降到了八月份的 57.2%， 这也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大家对通胀和失业普遍担忧。这刚才说的是媒体的报道，然后下边说这个学术单位，那就是高盛，说大机构。我不知道他哪儿得到的消息啊，说那个劳动统计局，这不前两天换局长了吗，将在2025年9月9号公布的修正中，可能会下调过去12个月的美国的就业人数，幅度一下要下调55万到95万人之间，要大幅下调。说这是15年来最大的12月下调，两年内裁员总数将达到150万个工作岗位，这是高盛说的。那就和刚才华尔街和 Axios 他们那些说法大家交叉比对，这个恐怖的这个乌云现在在上边笼罩。另外上边呢还有一个消息也不好，七月份有71家大型公司破产了，大型公司破产了啊！这是自2020年7月，也就是疫情高峰期以来最高的单月的破产数。7月份就破了71个大公司。2025年前7个月累计有446家大型企业破产。这也是自2010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已经超过了2021年，2021年一年是405，2022年一年是373，结果现在前七个月就破了446，比原来一年的数都多。哇，这家伙这够厉害的啊。现在呢有这些经济学家我看也讲说，今年的 GDP 增速估计会下降到 1.2%，那去年怎么着来着？去年是 3.1% GDP 增速，现在要降回到 1.2%， 通胀肯定要在3以上，失业率要在5以上。哇，现在对滞胀对大衰退的这很多的专家预测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情况不好啊，这个看着呢现在的味道是不对啊，现在呢只是给大家提这么一个响啊。来，下边说说德州，那德州怎么着啊？德州那帮议员呢，最后还是回来了。跑了多长时间？俩礼拜。最后呢，民主党议员啊，德州众议院的这帮人，最后在8月18号回到了奥斯汀，结束了这次的脱逃行动。最后众议院呢，恢复了法定人数，这样共和党人就可以推进那个新国会选区的重组计划。啊，这个是有了。啊，当然回来呢还让他们签一个表啊，同意呢那你们要出来进去的我们不抓你，但是得有警员全同陪同，怕他们再跑了。结果有一位女将叫 Nicole， 她不签，那不签让人给锁在那个众议院里边了啊，在里边待了一夜，转天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在外边给她鼓掌啊，这那女将是真够强悍的啊，就回来了。那你说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呢？最后扫不打眼的还都回来了，那回来就投票呗。最后8月20号投票，88票赞成，52票反对，最后呢批准了由共和党主导的新的德州众议院选区的重划地图。中期选举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啊，这就开始了。大概的判断啊，2026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会在德州多赢5个议席。德州这件事儿呢基本让他给搞定了。那下边咱们立刻就回头看加州，你在那儿搞加州也搞啊。最新的有一个民调，纽森这不是也提出了一个加州重新划分选区的方案吗？他倒是没到议会去投票， 他是要搞公投，那公投就涉及到民调。那现在我看到的一个民调结果什么概念呢？支持和反对的，支持的领先反对的22%。那您想啊，这公投过得了还是过不了？另外这两天这纽森可不得了啊，这火力全开。他是单挑川普，他用了很多戏谑的方式来嘲讽川普。他的写作团队呢，都是模仿川普的那个语言和腔调来写推文。你比如说整个都是大写，然后给他是谁谁谁起外号啊，你比如说原来川普给拜登起外号，他们也给川普起外号。另外呢，说他那耳朵不是挨了一枪吗，他也用纽森的照片，耳朵上也贴块纱布啊。另外反正就怎么着吧，那挺风趣幽默的这么件事儿。结果福克斯新闻都看不过去了，公开要求纽森停止对川普的滑稽的嘲讽，说你不能这么干啊。现在纽森在党内各方面的这个，因为他冲击力比较大，他真的要是在加州把重划选区这件事公投下来，在这儿现在共和党人还有20多席呢，如果真把你打，几乎把你搞到团灭，在这儿民主党能拿一大堆新议员的话，我跟你讲这还真不好说了。这下一步他2026年他就到点儿了嘛，他2027以后就开始准备大选，他还真是一个强有力的下一步民主党的一个棋手。首先是男的，白人，家庭形象各方面都还可以，另外呢当过州长啊，操持过国际民生，这跟哈里斯他们就都不一样，有治理的经验。另外呢，现在在都不敢吭声的情况下，他单挑川普冲得这么猛，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所以说未来呢也可能就是这位了啊，未来大概的格局是万斯对纽森，纽森对万斯加马斯克，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了有点意思。那很多朋友你觉得纽森行吗？我不评论，这太早了，这离2028这还多长时间呢，现在说那个都太遥远了。来，下边说说川普。今天呢在美国电视台媒体上都在说这件事儿。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啊，那位女士啊，她开新闻发布会啊，最后还真干了，说整个南部边境的那个墙，那个栅栏墙要全部给漆成黑色。为什么呢？因为黑色的油漆在阳光下它吸热会升温，这样那些爬墙的非法移民如果往上爬的话会烫到他们的手。他还特别讲，这是川普总统的明确的要求，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我看下边，然后他转身啊，人家给他都准备好了那滚子啊，黑的嘛，他就在那儿亲自操练啊，他才还干了一会儿。下边那个就热闹了啊，这有点跟金正恩他们那个路子差不多啊，说我们的卫星我们能去太阳，那不给你弄化了啊，我们夜里去。他不是原来金正恩他们有这笑话吗？你先别说这得花多少钱，这得花多少人工，那漆钱人手钱您得花多少钱啊，这先放一边啊，这就能管用，人家戴一手套不就爬上来了吗？这有什么用啊？这是一了，再加上你不能老现在这40来度，这才有几天，那其他那三个季节呢？另外人家不能夜里爬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啊，让大家是嘲讽。这个呢我倒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路透报道的这个，我不知道他这是有表，应该是他确实挖出来了。川普呢自1月21号上任以来，他已经累计购入超过1亿美元的债券资产啊，州债市政府债各方面他累计交易了600多次，都有详细的列表。7月份他就买了数百万美元的债券，大部分都是长期债券。他天天老催着鲍威尔降息，那这里边竟然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为什么呢？如果9月降真降息的话，他持的这些债券将大涨。 所以说呢，美联储不降息，川普很着急，人家提前在这儿都安排了伏兵了，你这老包子那么不懂事儿，你就不给我涨，不给我降息，提前都等着涨呢。所以说，哎，自己看着办吧，我也不知道啊。来吧，最后说说民调，因为我有那个 YOUGOV 的网页啊，他每次出民调的时候我都知道。这是经济学人委托啊余官来做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如果今天举行众议院的选举，你是选民主党还是选共和党呢？现在呢是支持民主党的有 41%， 支持共和党的 33%。啊，支持别人的有一啊，不确定的13啊，不投票的有12%，也就是民主党41，共和党33。男的里边呢，支持民主党的是39，共和是37，女的拉开了，民主是42，共和是30，差12个点。白人那支持共和的多，41，民主是35，那黑人60-8。那就非常悬殊了。重点是拉美，拉美裔上一次是都支持川普的嘛，哎，这次拉开了，支持民主党的是49，支持共和党的是23。18到29年轻人48-21，拉开了，民主党这个原来就他们就是这个基本盘。然后30到44岁的小中产，民主党41，共和党29，然后45到64的，这就是大中产。这个年龄段呢，中年以上嘛，是民主党35，共和党39，共和党在这个领域里边是赢的。然后65岁以上42-41，两边打平。低收入的呢，低于5万的，民主是38，共和32，5到10万的，就是小中产这一代。然后是民主党37，共和党43，共和是赢这个的。然后其他的呢，高于10万的那都赢啊，都是民主党赢。民主党自己支持的呢，自己支持率是93，支持自己。共和党呢是84，支持自己的党。这里边关键的就是无党派，就是中间选民，这个是决胜的嘛。支持民主党的是31，支持共和党的是16，几乎差一倍。这个是余官他们做出的最新的一个民调啊，仅供大家参考。这是事关明年的中期选举。来，下边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稀土，那两边现在都挺好了，制裁也都取消了。给中国什么那个919大飞机那发动机也都给了，都交货了。那中国你是不是得有个态度啊？哎，中国呢在稀土和大豆上边哎都有改进，都有一些态度了。海关最新的数据，中国七月份稀土磁铁的出口量和上月相比大增了 75%， 是四月贸易战以来的单月最高。然后主要的三大出口地德、美、越啊，越最后拐弯也得去美了。对美国的出口呢，五月份是46吨，当时我开玩笑说两大卡车嘛，到六月份的时候353吨，到七月份已经跳升到619吨了，所以说这都是要翻倍的啊。这个情况呢基本大力的在恢复啊，这是稀土。那另外大豆呢，大豆也开始了。中国六月份从巴西进口了，我看啊，六月份从巴西进口了1062万吨大豆啊，占整个进口量的 86.6%， 也就是将近90%买的都是巴西豆。那从美国呢，从美国呢大概只进口了158万吨，占总进口量的 12.9%， 也就是它 86% 是买巴西的， 12% 是买的是美国的。那比去年还增加了 20.6%， 这还凑合了，这比去年还多呢。但这也不成啊，因为中国交小九成买都巴西豆，原来都是买美国豆的，那你现在怎么办？美国大豆协会在昨天给川普写了一封信， 说大豆种植户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的压力，财务的压力，价格在持续的下跌，没人要啊。说美国农民投入在设备和各方面的花费了巨额的资金，现在已经无法承受和我们最大客户之间长期的贸易争端，那就是谁呢？就是和中国嘛。这个协会公开敦促川普和中国达成购买美国大豆的贸易协定，说如果中国继续绕开美国大豆，那美国大豆种植业将带来毁灭性的严重的经济后果。那在那之前六七成都买的是美国大豆，现在好，那这剩百分之十几了，80%多都买的是巴西豆，那你这怎么算啊？这两天巴西卢拉和习近平打的也火热呀，那如果掉头都买美国大豆了，那巴西怎么办啊？巴西这好几十亿美金也泡汤，那也受不了啊。所以说你现在这大豆的事儿是略有增加，但是啊，这个情况美国人不干了啊。但是说到贸易战这一块呢，贝森特昨天的一个讲话啊，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跟我之前在节目里对中美贸易战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啊。贝森特讲，美国对目前和中国达成的关税感到满意，这表明川普政府希望在11月贸易休战期到期之前和这个经济对手保持冷静。贝森特讲，我们对于中国的现状非常满意，我认为目前的现状运行良好。就这样说，中国是美国关税收入的最大来源，所以如果它没有破裂的话，我们就不要去修补它。他讲，我们和中国进行了非常良好的谈判，我想我们会在11月之前再次见到他们。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原来呢，我就跟大家讲，和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稀土的问题，因为大豆的问题，这个已经没办法了。稀土呢是卡着工业的脖子，大豆问题呢是打着川普的票仓，刚才协会都给写信了啊。那你2026你还选不选啊？所以说有这两件事，川普这贸易战已经没法往下打了，连第一阶段那个贸易协议那八条都提不了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在2017年的基础上加买2000亿，那个都提不到了。那现在他能干嘛？就是现在这恐怖平衡，不管是 50% 还是 55%， 就这关税就这样，你也别提了，我也别提了。那不是原来说到那芬太尼那20，贝森特讲了，那个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就那样。所以说以后这中美贸易什么买买买啊什么的，没有什么别的了，就是现在这种状态挺好的。如果它没有破裂，我们就不要去修补它，就这样挺好的话，那我们就别管它。所以说呢，11月份才会再次见到他们，他才谈呢。现在延了一个90天，又延一个90天，我相信到11月份再延90天，就跟那个 TikTok 一样，慢慢的就这么下去吧。反正作为川普来讲，我也没吃亏，对吧？关税我也不给你降，因为稀土的问题呢，我放了一点芯片，英伟达挣俩钱，也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作为墙内的相关业者，作为做这方面生意的弟兄们，那你们就自己品啊。这个呢，恐怕以后四个字儿就这样聊。你们就照着现在这个，你指着哪天有所改善，大概是不可能了。所以说，这个呢，贝森特透露了重要的信息。来，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习近平带着一大波的人浩浩荡荡去西藏北戴河度假也结束了，先跑出来的是李强，连着组织召开了几个会，其他的常委呢那天是王沪宁露了一面。之后呢，这就是习近平带着一大波人飞赴拉萨，出席西藏成立自治区成立60周年，王沪宁、蔡奇啊，两个常委跟着一块去，最后还带去了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王晓红、洛桑、胡春华和张生民啊，这么一大帮人。 到那儿去呢，这很厉害嘛。首先去这么多人啊，三个常委去，加上由这个大头亲自带团去，这是从习近平开始的。50周年的时候，2015年，那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第一次出现这个出现在这个纪念活动，当时是历史第一次。以前江泽民、胡锦涛都没去过，有总理去的，有人大委员长，有政协主席啊，政协主席去的是最多的了。他是第一次，到现在呢，2025年60周年又是第二次。啊，他来强调他对西藏方面的一些重视吧。啊，另外呢，现在又到关键时刻了。你想，达赖前一阵儿有很多的动作，啊，尊者呢是做了一些后续的安排。那现在呢，西藏那儿是不是也人心不稳？那习二杆子肯定是要去一趟了，啊，带着一大帮人，豪华代表团去了这么一趟。啊，具体内容是没什么好说的了。与此同时，就在同一天。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啊，那位少将副局长，他给做了一个介绍，介绍93大阅兵啊，说这阅兵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如何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呢，他给大致的介绍了一下啊，介绍了一下整个时长啊，70分钟啊，是接受总书记的检阅等等啊，习近平要亲自去检阅去啊，同志们好啊，要来那个去。啊，希望这次呢敬礼别把左手给举起来啊，是吧，应该是右手啊，我记得啊，我也不知道，有一次他举错了啊。然后或这要展现一些新的武器，包括呢空军啊什么的等等啊，这次要大张旗鼓的干。然后他讲呢，对这次阅兵他做了一些解读，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么说的啊，是宣示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这次阅兵是军队政治建军的新成效，政治整训新成果的一次集中的展现，部队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自觉，饱满的革命热情，昂扬的精神风貌，时刻接受党中央、习主席的检阅，来了，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做党和人民可以完全信赖的英雄部队。谁是核心啊？那习近平吗？嚯，这么高调，这接受习近平检阅，一下喊出了四个核心，这个不多见，这个不多见啊！所以说呢，整个这次的检阅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四个核心。说到在西藏，习近平讲话嘛，也是讲啊，到这儿来我们要引领各族干部群众听党的话，跟党走。那党是谁？不就是他吗？央视呢直接把那给弄明白了，习近平就是谁？就是人民领袖啊。讴歌嘛，说领袖的关怀如温暖的春风，吹遍了雪域高原的每个角落。你看了吗？到现在前一阵沉寂了一阵的个人崇拜造神，现在啪一下又起来了，又起来了。好家伙，四个核心啊，这就又开始了。当然了，那一说去西藏还有胡春华呢。你看胡春华，人习近平在那儿讲话，听党的话，跟党走，在那儿训话的时候，胡春华坐在边上乖乖的在那儿做笔记呢。那帮摇棍们不是讲吗，胡春华是接国家主席的呀，那下一步领导核心呢，你再看这位废太子，那头发全白了，在那战战兢兢，连头都不敢抬。别害他了，你们坑死了一个李克强，你再想把这哥们也坑死，这就别坑他了啊。这里边呢，我简单的看了一下画面，他具体说的那些废话我也没心思听啊，我主要是观察我们大家都关注的几个点吧。首先第一个点，嘿，这身体还是真挺好。说到习近平这一点确实是令人绝望。你看吧，这这么个玩意儿，大家都盼着他死呢，哎，他越骂他身体还越硬了。 这两天这不还传呢吗？说他紧急入住301医院，还正在那儿抢救呢。从上海还调了几名专家到这儿来会诊呢。你们再想想，你们再把这事儿给圆圆，你们把它编排圆全了再说。你看人家那儿啊，又说了这替身，这什么？反正你们老对啊，你们就全世界就你们知道。这是一啊。说到第二，从军队一直到什么大型代表团这一套，能看得出来习近平的权力四个字儿，稳如老狗。无论是他的军权还是党权，全都稳如老狗。你说这令人遗憾不遗憾？最后给我的判断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是经济在衰落，大萧条在加剧，国际形势也非常的严重，但是习近平的权力不但没有被削弱，不但没有遭到任何的挑战，现在我看他反而越来越强了。很多人还在那儿观察有没有指定接班人，会不会是丁薛祥，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迹象，现在没有这种可能性。目前看四连任大概没什么悬念。哎，很遗憾呢，还是我们之前的判断，除了老天爷能够在身体上放倒他之外，目前反正在国内国外，体制内体制外，现在谁都拿他没有办法。现在目前就是这么一个令人绝望的形势，就是这么个状态，没辙。来吧，快速给大家说说经济上的一些数据。昨天呢跟大家说的是失业率，今天说说别的一些综合的数据吧。现在有专家讲呢，中国的大萧条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进入到螺旋通缩的一个阶段了。统计局最新的一些数据呢，快速的给大家说吧，说太多了也都烦啊。整个七月份整个的消费啊 ,CPI 已经降了，回落到了零啊，一到七月份平均还下跌了 0.1%, 这是消费了。然后说到制造业进货指数 ,2025 年七月同比下跌了，和去年相比下跌了 4.5%, 这已经是这个数连续30个月下跌了，一到七月份下跌了 3.2, 就是进货原料这一块啊。然后说到出厂价，那两天我们讲嘛，出厂价就是零售的批发价，七月份同比下跌了 3.6%, 已经34个月下跌了。然后新房价格2025年七月份同比下降了 3.4%, 二手房价格2024年七月同比下降了 5.9%,这都是趋势啊，这数这都擦胭脂抹粉了。凡是没说嘛，坏消息您都给乘个二，好消息您给乘个 0.5 就完了。有一个非常有覆盖性的这么一个 GDP 的价格平减指数，这个覆盖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啊。就说到这个 GDP 平减指数，2025年二季度同比下降了 1.2%, 这个指数已经是从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连续九个季度下降了。从统计局这些数据，就刚才说的这个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数据以来最长的一个价格下行的记录，就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下行。到现在呢，基本上从有专家从经济学理论做出的判断，现在什么通缩这已经不用争论了，现在通缩萧条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这个是有定义的啊，它的特征是什么呢？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滑，工人的工资下降，老百姓的购买力收缩，导致消费价格下降的这么一个螺旋式的通缩阶段，现在正式进入到了黑色螺旋，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了。说现在呢，整个价格下行，这个雪球就有点从山上滚下来一样，越滚越大。工资下降导致家庭削减支出，然后中高收入家庭会因为价格进一步下跌，你比如说买房大家都迟着都看着推迟购买，企业也会因此受到重大的影响，来缩减投资，进一步的降薪，进一步的裁员，会导致更多的家庭和企业陷入到债务的漩涡， 这就是1930年那个大萧条，就是那个状态，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那现在有一些调查，央行搞了一个调查，很有意思，对20000多个城镇的储户搞了个问卷调查，应该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他讲呢，现在的就业感受指数只有 28.5%， 比上个季度下降了 1.8%， 就业的预期指数是 41.7%， 下降了 1.2%， 只有 6.4% 的居民认为现在还能找到工作，有 39.9% 的人认为啊还行，认为自己的工作还算稳定，有 53.7% 的居民认为就业艰难。53.7%， 这就是中国真实的切身感受啊，到这么一个啊。那收入指数啊降是 45%， 降了 1.2%， 信心指数是降了 0.6%。有 10.2% 的人认为收入会增加，那都是人家了。有 69% 的人认为收入呢还那样，基本不变。有 20.1% 的人认为收入在快速的减少。这是他现在的一些数据啊，这个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完了啊，再说细了大家就困了。另外说到呢，财政部这不是也公布了一个数据吗？什么概念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就是收入13.5万亿啊，同比增长了 0.1%， 这是税收啊，这个整个的收入。税收呢是下降了 0.3%， 非税收入去年已经是很高了，结果在去年的基础上同比又增长了 2%。 那支出呢，你刚才收入13万亿，然后支出我看啊，支出是16万亿， 13.5万亿，支出16万亿，等于就到目前为止赤字2.5万亿，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赤字。有专家给总结了一下，我给大家推荐啊，现在作为中国财政呢，主要是四本大账。第一本大账就刚才那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这是主要的一个情况。到目前为止呢没什么长进，2019年的时候当时是 10.78 万亿，就到7月份的时候，然后2025年的同期是 11.55 万亿，基本上6年下来没怎么增长，差不太多，涨了几千亿吧，基本就这么个情况。然后政府性基金预算，这是卖地的，那原来呢2019年还卖了将近8万亿呢，到现在才卖了 1.42 万亿，这个根本就没辙，现在都是啊国企央企在买地，左手倒右手在帮这些地方政府啊，左手倒右那瞎捣乱了。这是第二本账，这账基本上也歇菜了。第三本账呢是国有资本经营的预算，就是国企啊央企这帮人的收入，这加起来才几千亿，2024年全年才收入了6782亿，国营企业都不挣钱，所以说呢这个在整个大账里边可以忽略。最要命的就是最近9月1号他要折腾的这个社保基金，四本账，这是最后的这本账，这个是最要命的。现在呢政府每个月要有给 2.5 亿的城市的这些退休职工发养老金，给1亿以上的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发低保，发低保。那现在就刚才说到这就三个将近四个亿，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你现在原来说的刚才说2019年，2024年比2019年可支配收入从3万涨到了4万，这不是涨挺多的吗？一下涨了 25%， 这还怎么着啊？可是为什么老百姓的社保混得越来越入不敷出啊？中位数一下从3万涨到4万，这不还可以吗？在全世界能说的说的呀，那您这社保是怎么回事啊？改革开放40年，全民有没有共同富裕咱们先放一边，现在连养老的钱都没地儿着落，说到政府这四本大账都瞎了，这日子我就看他怎么过。现在是指着今年交钱，就给那帮跳广场舞的给他们发钱啊！今年大伙要不交，那帮人就没辙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日本这些国家的养老基金那是相当有钱啊，他们在全世界投资各方面，你知道日本的养老基金里那是个天文数字啊，那是非常有钱的，和中国的养老基金基本是一年花一年的，今年弄完了就燃没了，就也就完了。所以说现在整个的经济啊，刚才说到整个的通缩螺旋，然后说到中央政府，现在这四本账现在一看也是一声叹息，整个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么个德行。当然你要说它一下脆断垮了，它有强大的行政能力，那倒不至于一下就出事儿。但整个的这个状态还是我那句话，咣当咣当，一步一步再往那个黑洞里走，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会心一笑说，馆长的形象太差了，不符合党的光辉形象，在台湾内部闹闹就完了，党可以支持一下，来大陆想让党给背书那就是想多了，不符合党的形象。对喽，党的形象到中国这儿来弄内宣的一定是国民党的高层，台湾的上层人物啊，就跟当时日本在国民党那边挖得汪精卫这样的人啊，你弄一个好，那哪山大王来了，那形象上没有啊，就得是这个，哎，马英九来了，前总统，哎，什么傅昆萁了，或弄什么朱立伦呢，党主席来了，哎，这个在国内才能够产生内宣的效果呢。所以说这次来这么惯着你，人家就是让你去外宣。留着你那张嘴回台湾去喷去，我让你喷什么你就喷什么，到那儿骂民进党骂赖清德啊，天天在里边给我搅和去，人家这个你才有作用啊！你想跑大陆直播带货来门儿也没有啊，那哪儿就让你干，这不符合人家的位置角色的安排，所以说这个不行啊。而且特别是这不要脸的这么跪舔，我跟你讲吧，你别说在大陆，到哪国家也没人看得起你，也没人看得起你，特别在大陆，我们的眼都往上看，那眼睛都长到脑袋顶上啊，都是那么一帮人，我们只羡慕强者。对下边这舔狗，你就说女孩搞对象，有很多男孩子摆正不了位置，天天追着女孩舔。我跟你说吧，你不但赢得不了爱情，你连普通的尊重都赢得不了。人就拿你当小狗子耍，你知道吗？帮我干点这个，帮我干点那个，这事儿都不能干啊！这没戏啊！福克斯湖，一，俄罗斯弱于前苏联，而乌克兰强于芬兰。第二呢，芬兰无人援助啊！您对比的是当年的苏芬大战哦，当年苏联有多大眼现多大脸，那个可非常啊，这丢人的。当时的芬兰无人援助，乌克兰有大量的援助。第三呢，应该把阿富汗总统请到白宫，让他介绍一下当年是如何在不割让领土的情况下让前苏联撤军的。第四呢，乌克兰是很困难，但是俄罗斯目前更困难，我认为乌克兰应该继续支撑下去，等待对手的崩溃。因为对乌克兰人来讲，就刚才我生气说的那段话，他们没有选择，也就是不管你美国支不支持，你只要继续往前拱，往前侵略，后边就是我们的家园，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就得豁着命在这儿，就得挡着你，就得跟你拼，就得跟你打。你这是没有办法说啊，你必须有什么条件我才打，我才能怎么怎么样，我必须能看见赢，我必须能看见希望，美国得给我这，欧盟得给我那，不给我也得跟你拼呐。你像当年那个川军出来抗日，那说白了，那穿着那衣裳，那手里拿着那破枪，那都什么玩意儿啊？那也不行啊！一寸山河一寸血啊！我跟你拼了！为什么？保卫自己的家乡，父老乡亲嘛，这一点没有退的理由的。再怎么样也得跟你血战到底啊！这是不能服的啊！这不是说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就看着人家。啊，在那儿拼命，在那儿怎么着的？你就看着就好。这不是我让他去拼命啊，那些人去拼命，谁都拦不住。我们看着那些勇士，我们只能给他们鼓掌。现在全世界有两三万志愿军 来自世界各国的看不下去的都在那儿去帮着乌克兰在那儿打仗呢。我岁数大了，我是去不了了。我认为真的是这么一个情况，他们没有退的余地，就这么简单啊！不是说谁安排的事儿，你安排也安排不了。说有人评价中国人就是让人跪下跟自己跪下，两者之间在发力，无法平等待人，反要么是我跪着，要么就你跪着，就是这样，这就是本朝的中国文化啊，就是这样的。 Good tale 哦，谢谢您的支持啊，非常感谢。 Michael， 听说这次阅兵会展现很多特别多的新武器，新能源坦克，那个我看见了啊，那天呢是有，我不知道从哪个角度，从北京饭店拍的还是从哪儿拍的，那没声儿。这坦克据说是电池的一个坦克，还有人工智能潜艇，最新的反航母导弹之类的。因为这次呢，他是要做一个集中的大的展示，但是那天我也看美军专家讲，因为他搞了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大家还有，因为你比如说过去那东西大家还有迹可循啊，这是什么，这还能猜一猜，他搞了一些新的而且是自己系列的东西，你这东西不看实战就看一大铁盒子在那搁着，你说啥就是啥呗。所以说这次有很多西方的军事专家也都在盯着啊，大家呢也会做很多的推断和猜测了。 8LGM 这是老朋友了，让人感觉是政府把该支持社保的钱拿去搞阅兵了。我、哦、中国搞阅兵这可不是一般的，提前好几个月，那阅兵的那帮人得剁碎多少双靴子呀，那这遭老罪了。那大热的天，那帮啊，这各大军校选出来那帮那帮仪仗兵，那帮反正不是为打仗的，就为干这个用的，那盔明甲亮一定得比美国那个阅兵搞得要像样了。但是美国那个是意思人家有自己的风格了。嗨，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